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我们正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33天。其实不断改变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绝对不可能透过40天的信息就能够学习或者是掌握，而这仅仅是一个操练的开始。那真儿特别的期待啊，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孩子们，都能够透过学习呢，养成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习惯，从现在开始就学习花时间付上代价的来跟随耶稣。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读诗篇113篇、利未记的第19章、以赛亚书的第24章以及加拉太书的第4章。我们要透过小故事还有讨论，继续的思考什么是温柔，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神温柔的性情来。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故事吧。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住着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它的名字叫做风影。正如它的名字一般，飞奔起来如风如影，迅捷难以捉摸，而且它既强壮又自由，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骑过，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驯服它。它总是随心所欲的，所以天马行空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风影的。很多驯马人都慕名前来，想要成为第一个驯服风影的，可是统统都败下阵来，没有什么人有足够的耐心和能力让风影驯服。直到一位叫梁木的牧马人搬到了草原上，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的，他既善良又温柔，非常的有耐心，而且他从来不称自己为驯马人，而是牧马人。梁牧听了许许多多关于风影的传说，他也知道驯服风影将是一个巨艰难的任务，但是呢，他却似乎信心满满。每天清晨，他都带着新鲜的草料和清水，慢慢地接近风影。起初，风影以为他和所有那些想要驯服他的驯马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对他充满了警惕。每当梁木靠近他，他就会迅速地逃离，而梁木没有因此气馁，他知道时间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信任。日复一日，梁木一天也不间断地来到草原，保持着极大的耐心和温柔。他也从不使用暴力，更不用诡计，从来不强迫风影做任何他这个阶段仍然做不到的。就这样，他总用温柔的声音、细心的照料以及坚定的引导，来不断地向风影表达他的善意、他的能力。 渐渐的，风影开始放下了戒心，慢慢慢慢的缩进他与梁木之间的距离，并且开始接受他所带来的食物和水，甚至慢慢的习惯了梁木对他的触碰。可是他仍然丝毫都不愿意被梁木骑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想啊，一旦这人成了我的主人，我不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吗？那我的人生岂不就会失去完全的自由了吗？梁木似乎看出了风影心里面的挣扎，他也不着急，总在风影吃食物的时候在他的旁边述说历世历代各种各样千里马的光荣的事迹。虽然风影口头上或者是态度上总表现出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千里马，我更是一匹自由的千里马，可是渐渐的，风影不得不承认自己与那些伟大的千里马相比似乎严重缺乏了点什么。他思前想后也不知道到底缺在哪儿，于是终于有一天他开口了，请问你能告诉我，究竟我要做到像他们那些伟大千里马的工作，我现在还缺些什么？我怎么就觉得好像我跟他们没什么不一样，在能力上，在体力上，在我的品质上，我都是一流的千里马的，可是我该怎么才能做到像他们那样呢？听到风影的问题，梁木高兴坏了。我当然知道你缺乏什么了，可你愿意听吗？
那你说说看吧。
你呀，缺一个懂你、爱你、能够带你走向千里马生涯的主人。
啊，主人？又是主人？我可不要什么主人，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那被主人管辖的马，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无力，我可不想像他们一样的做一群懦弱无用只知道听命的奴隶马。
这时梁木回应说，我想你对被驯服有误会，被驯服并不是懦弱，更不是软弱，而是将你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才干、所有千里马的特质，有规划、有节制、有目标、有方向的去使用。只有这样，你的所有的才能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功用，才能够成就大事，也能够真正的完成一匹千里马所能够完成的。
那我该怎么做呢？
相信我，接受我做你的主人，让我引导你把自己真正的力量不是透过野性和随心所欲来表达，而是透过你对我的信任和接受我对你的爱与引导来表达。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风影，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你会相信梁木的建议吗？你会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位主人吗？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一个敬拜者吗？我们的受造就是为了要敬拜，所以呢，有的人是敬拜上帝，而有的人呢，就是敬拜假神，没有中间地带，我们要么就是敬拜神，要么就是敬拜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被我们奉为神的偶像，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有可能是金钱、地位、才干、名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占据我们对生命之主的敬畏以及顺服。所以今天透过故事我们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找一位主人。很多人说我就是我生命的主，那么是的，这些人的确就是他们自己生命的主，所以呢，他们就在敬拜自己的私欲，把自己当作神，或任何其他物品当作神，都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这人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啊，我们这一生可千万要认定目标，看对方向，并且要找对生命之主啊。 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天父上帝的旨意之下，我们就会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桀骜不驯，而我们的人生呢，也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方向。虽然我们如风如影地过了这一生，但却一声叹息，没有任何的果效。今天我们还小，更加的需要知道我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今天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第四章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凭着上帝的应许做了神的儿女。既是上帝的儿女，那我们就要听从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他的心意，完成他的使命。如果主耶稣基督他本与父神有同等的能力、形象和尊荣，但是他却放下这一切，学会了驯服、顺服的功课，那他表现出来的这个温柔的性情，就像是一匹被驯服的千里马一样的。而这样的温柔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圣灵里面的一个生命的品格。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操练这样温柔的性情吗？哪怕很聪明、很能干、很有能力，但是却愿意谦卑地驯服在天父的旨意当中，而表达出来的呢，就是对人、对神的一种长久、温柔、忍耐、谦卑的心。这个是上帝的性情，是我们所没有的。如果我们今天要效法，那第一个需要做的呢，就是谦卑地悔改在天父的面前，并且顺服听命，透过听父母亲的话来表达出我们驯良的千里马的这种性情。因为温柔的本意就是在爱里面的驯服，在真理里面的节制，在信任里面的跟从。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做一匹驯良的千里马吗？
When we walk with the Lord in the light of His word, what a glory He sheds on our way. While we do His good will, He abides with us.Trust and obey. Now the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押刺杀亚玛撒。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王回到耶路撒冷，但大卫王却遇到了一位示巴流氓，四处跟以色列支派说跟随大卫王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来追随我吧。就这样，许多以色列百姓就动摇了，并且追随了示巴，只有犹大支派紧紧地跟随大卫王。那接下来大卫王又会遇见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王面对示巴流氓的叛变，他对亚玛撒说，亚玛撒，你要在3天之内把犹大人召集到我这里来，而你也要来到这里。亚玛撒就去召集犹大人，但他却单言了，超过了大卫王给他的时间。大卫王就对亚比筛说，现在有那个示巴要来伤害我们，而且啊，我看他比押沙龙还要严重，你要带着人去追赶他，以免他找到了好的地方，好的城镇，这样他就有避雷了，这样太危险，而且他这样就会从我们手中逃脱，你赶快去办。亚比筛就带着所有的人还有约押的人都跟着出去了，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出城去追赶那位示巴流氓。接着他们到了基遍这个地方，亚玛撒就来跟他们会合，但没想到这个时候约押出现了，而且约押穿着战衣，腰间啊还佩戴着刀，而那把刀在他往前走的时候故意掉了下来，让他非常好拿去。约押就看到亚玛撒说，我的兄弟你好吗？但约押这个时候他的右手竟然握着亚玛撒的胡子，要假装跟他亲嘴，但其实约押用手中的刀刺进了亚玛撒的肚子里面。哇，亚玛撒就这样在没有防备的状况下死在了约押的手中。而这件事情之后，约押就带着亚比筛继续追赶示巴。哇，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王派了亚玛撒去追赶示巴流氓，但亚玛撒却没有在指定的时间之前回到耶路撒冷，而大卫王又请亚比筛去追赶示巴流氓，但没想到约押也一并前往了，并且在他们碰面的时候，约押竟然对亚玛撒下了毒手。这可不是大卫王给约押的命令耶，那约押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啊，约押期待成为大卫王最有力的大臣，但如果亚玛撒这一次成功的把示巴流氓带回去给大卫王，说不定亚玛撒会超越约押成为最得力的助手。所以约押就先下手为强，再继续带着亚比筛一同去追赶示巴流氓。这 也让我们看到约押已经犯了嫉妒的罪。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谦卑地面对生活上的大小事情以及大大小小的挑战哦。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惊涛骇浪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押平心叛变。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王派出亚玛撒去追赶示巴，但亚玛撒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前回来。后来大卫王又派出了亚比筛去追赶示巴流氓，但没想到啊，约押不但出现了，还对亚玛撒痛下毒手。接着约押就带着亚比筛继续追赶示巴流氓。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押就带着亚比筛继续追赶着示巴流氓，而有一个约押的仆人就站在亚玛撒的尸体旁边，就说：谁喜欢约押，谁就是归顺大卫王，我们就应该要随着约押去。接着所有的人就跟着约押一同去追赶示巴流氓了。那示巴流氓在干嘛呢？示巴流氓正在走遍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都聚集起来，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要跟随这个示巴流氓，所有的人都跟着示巴走，接着所有跟随约押的人也紧追在后，他们呢就把示巴流氓困在一座城里面。这些跟随约押的人就把这座城给围起来，接着他们就撞击这个城墙，要把城墙撞倒。往上一看，诶，有一个聪明的妇人就在城墙上面呼叫说：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请你们跟约押说，请他走来这里，我有话要跟他说。接着约押就走到那个妇人那里，他抬头看着城墙上的妇人，就对他说：你好，什么事？妇人就说：你是约押吗？他就说：我是约押。妇人就跟他说：请你听我说，我想要问啊，因为古人常常说，只要在亚比拉求问，事情就会成全。我在以色列中是一个爱好和平而且信实的人，可是你们现在是要毁了这一座以色列的母城吗？你们为什么要吞灭上帝的产业呢？约押就看着他说：我绝对不会吞灭这座城，也绝对不会毁坏这座城。事情不是像那个示巴这样说的，你听我说。约押就把示巴流氓的事情都告诉了这一个妇人，所以啊，他就告诉这个妇人说：你们只要把示巴流氓交出来，我们就会离开这座城。这位妇人就对约押说：好，你们看，示巴的头一定会从这一座城墙上丢给你。这位妇人就走下城门，就往他们里面走了。接着他就去说服了所有以色列的支派，他们也把示巴交给了约押。而且约押呢，接到示巴流氓之后呢，他就吹了号角，所有的人就离开那座城，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而约押也带着示巴流氓回去见大卫王。约押也信守承诺，完全没有伤害这座城。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去之后，大卫王看到了示巴流氓的结果，他呢也让约押成为了以色列所有军队的统帅，并且提携了很多很多的大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约押最终因着一位妇人的帮忙而平息了示巴流氓的叛变，而约押也因着为大卫王平息了战乱而接下了所有军队元帅一职哦，非常非常高官。但我们也知道，约押为了这个官位做了不好的事情，伤害了他自己的同事。那约押会是真心帮助大卫王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变成新。我已经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变成新。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新生命，你把血已涂抹我的罪，洁净我的心。主耶稣，我愿意献全人服侍你，将生命献上作活祭，陶铸你欢喜。我已经在